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由凯瑟琳·曼尼克斯所著的《好好告别》这本书最后一节，超越生命的局限，这里也有一些思考问题。我们探索了很多想法，现在终于抵达这个境地，这是一些真正伟大的思想。证据表明，到达人生终点时，我们对过往经历既有满意也有遗憾。现在是调整二者平衡的时候了。人生的每一刻就是我们活着的当下，那么即便我们还没有到面对死亡的这一刻，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调整这种平衡，让自己感到满意，远离遗憾呢？在你的生活中，指导你做出决定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你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自己的期许？你评价自己时，会像评价别人那样抱有善意吗？为了让你的生活方式与你的价值观和信仰更加匹配，你想做出什么改变吗？你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呢？构思临终遗言时，你想感谢谁？为什么感谢？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知道你的感激之情呢？你可以写封信吗？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对着风大声说出来，把你对某个人的感激直接告诉他呢？宽恕呢？你想寻求谁的宽恕呢？为什么？你想向某人道歉吗？还是向自己？你可以怎样表达你的遗憾？也许是时候联系某个人，试着与之和解了。也许由于某种原因，你们再也没有和解的机会。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设法弥补你的过错吗？如果这么做让你感到担心，你可以考虑找个咨询师谈谈。也许你是被冒犯的一方，那么你有想要原谅的人吗？你想和某个人确认过去的争吵或者误解所导致的怨恨已经烟消云散了吗？你怎么告诉他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可以带话呢？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吗？可以见个面或者进行视频聊天吗？还是说你已经决定原谅，让伤痛过去，继续朝前看就够了呢？还有心中那些需要表达出来的爱，当然你可以在遗嘱中留下信件、卡片和实物，但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亲口说出来或者写下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你的爱，意义会更加深远。对于孩子和孙子，你可以在照片上写几句话，让他们看到你多年来收藏的那些记载岁月的图画和信件，以此分享你最快乐的回忆。为他们未来将经历的重大场合写下信件，毕业、就业、结婚、特殊的生日，同时告诉他们 你多么爱他们，多么珍惜他们。人的一生都是在致力于让生命圆满结束，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应该对此给予关心，并花些时间去做这件事。严明放羊班的节目主持人二哥也会和你分享其中的几个问题。二哥要和你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你的生活中指导你做出决定的价值观是什么？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自己的价值观可能我首先对于圣经的价值观我是100%的认同，但是有多少能够成为我的价值观呢？我觉得90%以上吧。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呢？是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然后呢就是哪怕我们信了主之后，我多多少少都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有时候世界的学问、世界的逻辑、世界的思潮，还有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这个价值取向吧等等，思维方式都会影响我们。那么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能就认出来，然后就抵挡，甚至就把它拒绝掉了。但是也有些东西呢，它是潜移默化的，可能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已经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其实是需要神他圣灵在我们里头一直的来用他的光照亮我们心里面那些黑暗的角落，或者看看哪里还残留着那些就是从世界来的、从自己肉体来的东西。说到价值观，我觉得肯定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做一个选择嘛，那在这个选择里面你要衡量许多的这个价值，各种各样的价值。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当中，我自己在神面前的学习就是按照圣经的价值。可是圣经的价值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有些的价值是更高的，有些的价值呢是重要，但是呢在另外一些更高价值的面前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有所改变。说到妓女喇合，然后他平平安的接待探子，可是他却对这个就是巡城的这些官兵说了谎，就说啊他们已经走了，然后你们赶快去追，说不定还追得着。然后呢他就救了那两个探子，诶，这两个探子其中有一位应该是这个主耶稣大卫他的这个先祖其中的一位吧可能。那么结果呢，这个他就因着信那个不单自己不用这个死，然后呢也救了自己全家。那我们在看这个价值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伦理的价值上我们去比较的时候，那你说妓女喇合他的确是说了谎对吧，那说谎当然是不对的，好，或者是说谎是不可以的，那说谎是违背圣经的，好，这是第一个价值的衡量。但是呢当我们把说谎的后果放在这一个价值上面，我再看的时候，进一步看，假如我今天不说谎，或者说假如喇合他不说谎的话呢，那两个探子就被宰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就是当你说谎但是呢却救了两个人的性命，而这一个说谎的动作本身呢，就他动作本身呢，他的这个价值呢就要服从于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生命的价值。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别人尤其是你要救人性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这个说谎的这一个定罪呢，在这个更高的生命的价值的面前的时候呢，它就被生命的价值所代替了。就是因为生命它有一个那个更高级别的一个那个可以说是一个权柄吧。所以当我们当为了救人性命的时候是可以说谎的，比如像二战时期这个德国要迫害犹太人，抓住了呢就集中营的话就肯定就是基本上是十死无生，还不是九死一生。 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很多当时的无论是荷兰人还是我们也看过电影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啊等等一些还有良知的人，那他们为了救这些犹太人的性命，他们必须要对纳粹说谎，必须要告诉他们说啊，问你说你家有没有藏犹太人，没有，然后对纳粹走了，好，那其实呢在你家可能地下室里或者墙壁的这个夹层里面好像藏了几个犹太人，就他们的性命就这样被保全下来。那么这一个价值就是任何东西在生命的面前啊，就是所谓的道德价值在生命面前要服从于生命的这个价值。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说到好了，那么这个生命的价值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它就是一个爱的价值。在爱的这个价值底下，很多的东西呢，所谓我们以为的道德的价值呢，其实呢都要服从于这一个价值下面。我自己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有很多有些的教会里面有些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不太对的，然后我想要去拒绝，那么这个时候神就问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爱这些人吗？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就击溃了我所有一切的所谓的啊，我的自义，我的认为的对，或者是我道德的高地，对吧？完全击垮了。因为我拒绝的原因是我不爱他们，我只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或者是啊，对啊，就是干犯了我自己的原则或者我道德里面的一些的东西，所以我就要拒绝他们。这个是在神面前因不爱而拒绝的，这个理由在神面前是过不去的。神跟我说的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是因为爱他们的缘故而拒绝了他们，没有问题，你拒绝多少次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心底里面你是因为爱而做这个拒绝。但是你现在拒绝并不是因为你爱他们，而是因为你不爱他们，所以你的这个拒绝在神面前过不去。那么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是神自己教导我的，我突然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爱能够是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为什么爱的是长存的有心有望，而那个最大的是爱，是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把所有一切的价值，如果你说任何的价值能够高得过什么，高不过神，所以呢在做决定的时候，价值的各种的碰撞，各种的衡量当中，就是在爱的这个价值底下呢，其实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得很明白。尤其是当你自己问自己吧，我相信神给问我内心直指我心的那个问题，你爱他们吗？这个问题同样今天我也可以就是送给弟兄姐妹，当你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无论是帮助别人或是你拒绝帮助别人，你在心里面要问一下你自己，就是我无论帮助别人也好，或者我拒绝帮助别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我爱他们吗？那我反过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引申出去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很喜欢去帮助别人啊，那我是因为爱那些人呢，还是因为我愿意得到别人的感谢呢，还是我觉得啊，我这样帮助别人之后我自己自我感觉比较良好，那其实我帮助别人其实是会有一种的那个成就感，或者是有一种喜悦的。那你在这一种的喜悦里面，你觉得这个喜悦，你是希望这个喜悦增多的时候，你去继续帮助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等于什么？等于其实你是在，你依然还是在爱自己，你并不是爱别人。所以呢这个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吧，或者我说的更明白一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的感觉，你并不是真正的在愿意爱人的底下去帮助人。那你的这个帮助人其实在神面前算得数吗？其实没有意义的啊，就他没有属灵的价值，或者说他的这一个就是价值的判断来讲呢，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因为你哪怕就是舍己身为人焚烧，但你没有爱算不得什么呀，神的话是这么说的嘛，对吧？所以那说我一生，如果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基本上来讲，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一定会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来做决定。但是这个圣经的价值观到底怎么样做决定，因为有些价值它是相等的， 就比如公益，然后和那个爱，它是相等的价值，因为在公益上面神的爱也是会彰显的。所以那到底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那这两个价值假如说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谁来做那个审判官呢？当然就是圣灵啊，就是神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就是当我们一辈子其实都在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在圣经有形的一个清楚的指引的问，就是他的这个神话语的这个规模里面，我们叫 frame 哈，就是一个规模或者一个框框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依然其实神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我们需要去听从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肯定不可能引导我们走出圣经的框框的，因为圣经本身就是圣灵他写的，他设定的，我们放在把圣经把大家都圈在他的这个框框的里头。那么而在这个框框的里头，但是神还是给我们有空间可以选择。那么怎么选择？就需要去聆听，并且需要去顺服圣灵的决定，还有圣灵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想如果说这一辈子回头看的话，那我做决定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可以说很清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规模或者它的这一个边界这个框框，还有就是听从里面圣灵的引导。
谢谢二哥的分享。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在临终的时候你会有遗憾吗？你想要感谢谁，宽恕谁呢？继续来听二哥的分享。
那假如明天就死了吧，好吧，那明天死了的话呢，那你说我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呢？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吧。我觉得这一辈子对于我来讲，有一首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了。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我已经得着了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神是我最宝贵的，信主是我整个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吧，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除了我自己有的时候还不免在心里面会有些以前的一些思维模式的影子以外，那经常都是在，因为在读神的话语，也是在跟神交通的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心意更新被变化了。所以我也如果说今天讲说我这一辈子有什么遗憾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已就像保罗说，我已得着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遗憾，我真的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什么都不缺。有些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啊，就是跟我很要好的，哎，那个严明呢，马上就是你生日了，那个我们想送个礼物给你，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我是真的就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只能是啊，谢谢弟兄姐妹的好意，但是我真的什么也不缺啊，而且我很知足，就是我有衣，我有食，然后我也有地方住，我也那个有工可以做，而且我也可以养活我自己，还可以供给我身边的人，还可以被主使用来服侍他，来造就人，来啊，希望不是让人跌倒。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听我节目被我绊倒过的话呢，实在我只能说对不起，抱歉，就是我依然还在这个被陶造的过程里面，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多包容我。对，所以那我已经觉得说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就是该见的神的荣耀，当然我相信我有太多太多还是没有看见， 我的精力还很不够，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我已经很满足，很就是我所经历到的神的恩典眷顾能力，看到他的智慧，他的手段，他的大能伸出来的膀臂，我觉得我这辈子已经很丰富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里面很富足的人，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缺什么。明天真的就走了的话，就跟弟兄姐妹说拜拜，那么我们就天家再见，所以我也不觉得遗憾，真的。那第一个问题就回答，就是说到底在我这一辈子里面，假如明天我就要见主了的话呢，我是否有什么人是我想要从他得到宽恕的。我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我想要得到宽恕，其实我没有说想要得到宽恕，我已经不在乎，其实我本身呢，我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宽恕我，因为我觉得做错事情道歉是很正常的事儿，也是必须的。至于别人是否宽恕我，我其实并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并不代表说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啊，而是我做了我该做，我做了我能做的。那如果对方选择不宽恕我，我也可以接受，没关系啊。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实实在在伤害对方，那对方觉得他不能够放下，他不能够放开，他也不能够宽恕，他要继续就是憎恨我，我觉得是可以的，他有权这样做啊。那因为错的是我嘛，那我只能就是道歉。那么当然就是有另外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假如你能够弥补的话，你会不会做一些什么去弥补。我觉得经常在这些的事情上面的话呢，如果能做一些事情去弥补，我相信我会做。但是这一个是否要去做的决定权不在我，也不在对方，其实他是在乎于圣灵的，他给我的命令是什么。当我们得罪了弟兄，或者是当我们伤害了别人，尤其是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教导就很清楚嘛，就是如果你在神面前献礼物的时候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那你就先去与他和解或者和稀，对吧？然后呢，你就那个再回来献礼物，也就是说再回来亲近神。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吧。就是我经常都是，在做事情或者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会遵循这些的，圣经的原则。假如我今天我不会刻意的或者是有意识的去伤害别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过，这个我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说是，比较就是对啊，就是有把握的讲吧。我能想到大概就是这样吧。当然你说私底下，有没有得罪谁？有啊，就是我记得有。很久很久以前了，都可能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自己可能也不是特别成熟吧，有些的事情好像我觉得我反正是事实，那我就跟别人讲了。但是其实呢，这个事实呢，是某一些人自己做的一些的事情，当然他并不希望别人知道，但是我却知道了。可是呢，我那个因为是事实，我也觉得我没有说谎啊，于是我就跟第三者讲了哈。那后来呢，这一个做事情的这个人呢，他就来找我说，你为什么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那我自己就觉得说，这明明就是事实嘛，我看到的，对啊，我听到的就是这样，虽然我也不是当事人，但是我这个是事实。但是他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告诉别人，这对我来讲造成了伤害。那他就很不高兴， 那我自己想了想，我觉得也是，就是因为毕竟我自己也不是当事人，那我不应该哪怕做见证也好，就别人如果是问我的话呢，可能我会说是或不是，但是呢当没有人来问我的话，我不应该主动把这一个别人属于别人的事情吧再跟第三者讲。对那位弟兄我就道歉嘛，就当面跟他道歉。所以呢，我只能就是在神面前学习认罪，我悔改，然后给他道歉，那我该做的都做，就这样就好了。所以说如果我这一辈子有什么人需要，我到死了都已经快要见主的时候，我还要找人来宽恕我，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那个什么。因为我也是盼望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真的得罪了别人，或者是你伤害了别人，不管你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哈，当主有一天在你里头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尽快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等到将来有一天你真的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突然发现坏了，我还有一文钱没有还清，那真的是不要因为这一点点的东西呢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亏损，我觉得这个很不值得。那至于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没有就是需要宽恕的人，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没有，真的没有，就是我很坦荡的，就是我没有什么人，就是到现在，就是到现在啊，我跟大家说话的这一刻，我还在记恨，真的没有，一个也没有。就哪怕我小学那个最，就是那个近乎于那个虐我的那个老师吧，我其实现在想起他来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有恨意，也没有这个任何感觉了。就我只是觉得说，哦，他可能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可能那个年代的人，因为他有他的局限，就我觉得神给我一份恩典吧，经常可以换位思考，就是能够进入到对方他在做一件错事得罪我的时候，或者是伤害我的时候，我会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做。有的时候反而神让我心里充满的不是恨，而是怜悯。那在那些想不到的隐情，或者是有可能是那样的时候，我突然就理解了对方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之上，我觉得我其实是完全可以放下的。
谢谢二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在下周的节目中，我将为您邀请张凡和菲比继续和你分享有关《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六节“超越生命的局限”中的思考，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